弟兄姐妹平安。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，或者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段时间教会在讲《使徒行传》，那这是今天我们讲第八章。那《使徒行传》是讲早期教会的历史，上帝怎么使用教会，上帝的圣灵怎么充满教会，上帝的大能怎么在教会当中来运行。那教会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，然后圣灵降临，那教会兴旺成长，那如今是遍满整个世界。我们感谢主。那今天第八章讲什么呢？他说从这日起，大家知道我们在前面讲到，那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大的迫害，上帝工作的时候撒旦也在工作，上帝在运行的时候撒旦也在运行。那主耶稣在升天之前，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他讲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。那告诉你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阴间的权势是存在的，这是属物质的世界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，是你的逻辑、你的思维、你的无法理解的那个超自然的世界。那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那儿，那叫阴间的权势。阴间就是想吞灭教会，但他没有办法吞灭教会。你看几千年人类的历史，黑暗的权势来辖制人，想要毁灭教会，撒旦的权势想要毁灭教会。所以在第七章第六章我们看到教会受极大的迫害，很多人为主殉道。耶路撒冷当时选了7个领袖，有6个领袖可能就殉道了，只剩下腓力一个。那教会在极大的迫害当中，那圣徒开始逃亡。你看今天的经文上面说的，门徒开始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，有人把斯提凡给埋葬了。那些金钱的人、爱上帝的人，他们痛苦。不是说你信仰上帝，你有永生的盼望，看到人类的悲剧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没有怜悯之心，没有痛苦的感觉，那不是这样的。那这些金钱的人看到斯提凡死了的时候，他们捶胸大哭。那有人说，斯提凡你哭什么？他上天堂你还怕什么？你哭什么？那有些人就这样去理解圣经，这是错误的啊！所以他们在痛苦当中看到这些美好的领袖为主献身了，他们嚎啕大哭。然后呢，众门徒开始分散到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什么地方？大家很奇妙啊！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北部，它叫北国。在古代的时候，犹太国家一分为二，722年的时候，北国被叙利亚帝国所吞灭。然后呢，这叙利亚帝国呢，他采取了移民政策啊，把那些非犹太人就移到了当时的以色列国土，把以色列国土上面一些精英分子给掳到了当时的亚述帝国，让外来的人和本地的人杂居同婚。他目的是干什么？要统治那个地图。所以结果撒玛利亚那个地图呢，人种就变得不纯正，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，而且他们信仰非常的混杂。外面来的人进到耶路撒冷之后，进到北国之后，他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哈。那撒玛利亚之后，周围的城邦之后，城池之后，把他们的宗教也带进来，偶像崇拜也带进来，说人种不纯，信仰也不纯，说纯正的犹太人是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，说撒玛利亚人结果变成一个词，什么词汇呢？就描述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。犹太人描述那些看不起的人，就说你是撒玛利亚人。他们曾经用过这个词来描述耶稣，说你们是撒玛利亚人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犹太人就拿撒玛利亚是他们敌人，是二等公民，他们不跟他们来往，不要跟他们打任何的交道。那但是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人很狭隘，人有种族的狭隘、阶级的狭隘，那个种族之分、种族隔离、阶级之分。但是基督不是这样，上帝他爱所有的人，爱所有的人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、白人还是黑人、有钱和无钱的人，他都爱你。基督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着，圣灵来到你们中间，你们要传福音，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，传到撒玛利亚，传到地极。这是上帝的心意，福音要不断的向外扩张，要拯救全球的人。可是问题是撒玛利亚人都不愿意去，我怎么去呢？怎么传福音呢？基督的这个应允、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呢？那奇妙在这儿，黑暗的权势、阴间的权势要吞灭教会，来逼迫教会。可是上帝就使用这样的逼迫， 来建造他的教会，让教会不断的扩展。下面一页你看到，这些被迫害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，风吹到哪儿，把福音也带到哪儿，奇妙得很呢。啊，福音就他们逃亡，离开耶路撒冷，逃亡到犹大，他把福音带到犹大；逃亡到撒玛利亚，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，你无论走到哪儿，把福音带到哪儿。为什么？我传扬上帝的爱。我刚才唱一首诗歌说：“主耶稣，我爱你。”耶稣不是要你爱他，你爱耶稣，你的生命找到了本源。你爱耶稣就是爱生命，你爱耶稣就是爱爱真理，爱耶稣就爱你的生命的最后的源头。所以门徒们把传扬主的福音到哪儿去，把福音带到什么地方。那再回到刚才我们那个经文，再回到刚才那个经文的时候，上面那段经文，那门徒向跟传的时候，有个人叫腓力，腓力是耶路撒冷七个领袖中间一个。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开始逃亡的时候，他的目标很清楚，我要去撒玛利亚。弟兄姐妹，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实际上说腓力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的目标很清楚，我去撒玛利亚去传福音。不像我们弟兄姐妹传传，你要知道神感动你，你要传完福音的目标是谁，你要有个目标。你说我的邻居，我的同学，我同事有一个目标，他的目标很清楚，我去撒玛利亚去传。然后呢，他的心绪是很清楚，他有目标还有信息，他传什么？不是传成功神学，不是传你怎么蒙福，他是传耶稣基督，他的信息很清楚。第三个，他有恩赐，他能医病，他能赶鬼，他身上充满圣灵的大能，所以圣灵降临在教会当中，教会中有神的能力。这些圣徒们有目标，有信息，有恩赐，然后呢有果效。到耶路撒冷，到了撒玛利亚之后，很多被魔鬼附的人得到了释放，被疾病所纠缠的人得到医治，整个撒玛利亚城充满了喜乐。这儿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下一章。那个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啊，我要是医病赶鬼的话，那是告诉你们一个记号来临，那就是上帝的国已经进入这个黑暗的国度，这个世界被很多邪恶的势力所控制。我刚才讲的又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幽暗的世界，你上帝 要扩展他的国度，撒旦也要扩展他的国度。所以耶稣说我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，医病赶鬼是靠着神的国来到你们中间，这是记号。所以医病赶鬼本身不是什么，它只是个记号，告诉神的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撒旦的国度在崩溃，黑暗的国度在崩溃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医病赶鬼。你们看看旧约的里头，摩西行神迹，以利亚也神神迹，但是以利亚和摩西从来没有赶过鬼，但耶稣来的时候他赶鬼了。为什么？上帝的国已经来临，撒旦的国度、黑暗的国度、阴间的国度在崩溃。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觉得，哇，这是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讲这样的话，有鬼吗？我再看下一章，有鬼，有邪灵，有邪恶的撒旦的势力。你上帝讲爱，他传讲恨；上帝讲公义，他传讲邪恶；你传讲福音，他压制福音，拦阻福音。那这儿有一个人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你看看他的resume， 他是一个医生，精神分析医生，在普林斯顿市政受过教育，在耶鲁受过训练，在哥伦比亚的教授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国际赶鬼协会的董事。你说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但我们不了解的事情，就不要认为灵界的事情不是这个物质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，物质的手可以摸得着的，是有一个属灵的世界。上帝就是灵，但是还有邪恶的灵。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的时候，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，上帝给他恩典，给他全能，所以被魔鬼捆绑的得到释放，医治的疾病得到医治。那这个人他很有意思，他赶鬼，他参与赶鬼。我不是在吓你们哈，他知道什么是精神病，精神病跟鬼附之间有什么区别。在这个世界，撒旦他有的时候控制人的身体，他附在人的身体上，他摧残人的身体。但撒旦有的时候是控制人的心灵，控制人的思想， 它透过意识形态来控制你，透过流行的文化来控制你，透过一套哲学系统来控制你，透过流行的价值观来控制你。撒旦比你想象要聪明得多，但是上帝的道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腓力他传上帝国的福音，传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上帝不所到之处带来释放，带来医治。所以我讲到这儿以后呢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读下面的经文好吗？他传到撒玛利亚之后，撒玛利亚有个名人贵族了，了不起的人信耶稣了，这个人叫西门，这个人是人人皆知的人，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，在当时来说他非常了不起。为什么？从老到小都认识他，从老到小都听他。你到你家里的试试看，你的父母不一定听你的，你的儿女都不一定听你的，你搞不定的。可是他呢，从老到少都听他的话，那这个人说明他是有能力的人，相当有能力的人。可是这个人信耶稣了，他为什么信耶稣？因为他看到了腓力所显的神迹，他信耶稣了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个西门呢，他叫西门，叫 Simon， 他跟彼得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可是彼得完全不一样，彼得是完全跟随主的人，这个 Simon， 这个西门，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？圣灵把这么一个人物放在圣经的里头，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当教会大大兴旺的时候，教会中什么人都有。他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信仰，什么是虚假的信仰，什么是外在的信仰，什么是内在的信仰，什么是被圣灵所抓住的信仰，什么是真正做个样式的信仰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一些经文好吗？我们从第九节往后面读，读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将来在那城里行邪术，都听从他，说这人就是那成为神的大能者。他们听从他，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，这是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都受了洗。西门自己也信了，既受了洗，就常与腓力在一处，看见他所显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甚惊奇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。他们只是耶稣的名受了洗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并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使徒，说：“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水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”彼得说：“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金钱买的，你在这道上是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不正，当懊悔这罪恶，祈求主。我看你正在苦胆之中，被罪恶捆绑。”西门说：“愿你们为我求主，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。”那后来使徒证明主的道，那传讲福音就回到耶路撒冷，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来传福音，福音传到撒玛利亚，打破了种族的界限。上帝是爱所有的人，犹太人心怀很狭隘，就是上帝只爱他们，上帝就是奇妙把道带进了耶路撒冷，带到了犹大，带到撒玛利亚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谢你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三件事请弟兄姐妹记得：第一件是神迹，今天我要讲一讲神迹；第二个讲圣灵；第三个讲你的心，你是不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。这三件事可以帮助你衡量自己，我信耶稣，我跟随耶稣能跟到什么程度。第一件事是神迹，你渴望神迹吗？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神迹的，我们都渴望神迹。西门是一个渴望神迹的人，他本来在撒玛利亚那呼风唤雨，因为他能用邪术，这个邪术可能是过阴术，可能是占星术，可能是交鬼术，他跟那个灵界来发生交往，他利用那种黑暗的势力来操纵百姓，所以人们都听他，都随他的操纵，都是他的迷惑，跟随他。那当时因为他是被众人所拥戴的人，所以他有钱，而且他有权势，人都听他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权力有多大， 对不对？今天的米利亚，如果你有几千万人跟随你，你就有 power 的主宗了，你可以操纵了几千万人。那这个西门，他可以控制整个撒玛利亚的人，他看到权力带来的好处，这个权能带来的甜头，所以他心中渴望这个权力。所以当腓力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个问题了。他发现什么问题？他本来自己是一个有权力的人，是有能力的人，他有 power 的人，因为他还控制老百姓，他行一些奇术让老百姓很惊讶，就从来没有见过。你知道在古代，你知道吗？古代的科学跟巫术是在一起的，分不开的。你有一些小把戏，那吸引了很多的人，所以他用这个小把戏吸引了很多的人，人们觉得很惊讶，他知道他手中有能力。那这种人当上帝的国来临的时候，当腓力传讲真正的福音的时候，上帝大能彰显出来的时候，腓力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自己久用这种权术啊，这个邪术啊来迷惑人，使用这种法术来迷惑人，他知道他的法术有限，他的邪术有限，他使用力量有限，看到腓力的能力更大，他心中开始觉得我要这个能力。因为老百姓都跟从了腓力，听到上帝福音之后都跟从了腓力，所以他呢也受洗了。圣经上说腓力也信了啊，这个西门也信了，西门也受洗了。亲爱弟兄姐妹记得哈，西门是信了，西门也受洗了，而且西门呢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有些人受洗以后我的教会看不到他了，洗是受过了哈，可是教会再见不到他了，看不到他了，他拿到一个受洗的 certificate 这个证书，好像上天堂的门票一样，其实不是哈，他就消失了。可是西门不一样，他西门跟着腓力，腓力去哪儿他也去，跟着腓力去哪儿，看起来很热心，从表面来看来也看不出这个腓力啊，这个西门有什么不利的地方，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样嘛，他受洗了，他信主了，而且跟着腓力，常常跟腓力在一起，很好吗？他跟腓力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只有一个想法，我要有这种力量，我要有这种 power， 我要有这种权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跟腓力相比，他自己的权能不够大，自己权能唬不了人，他心中很清楚，他是写书的人，他知道他那个能力究竟多大，他很清楚。所以他跟随腓力的目的，他要求神迹，求奇事，求这种能力。所以后来使徒来的时候，你往下面再看一段经文，看下面一段，甚至他跟这个使徒讲了，他看使徒安守在众人的身上，圣灵降下的时候，哎，他说这个厉害，这个权柄大，我安守在谁的头上，圣灵就降在谁的身上，这个能力太大，我需要这个能力。我怎么知道这个能力呢？拿钱来买，他是有钱的人，他控制了整个撒玛利亚的人，他有钱了，所以拿钱来买。你说这个人是对力量痴迷的人，对神迹很着迷的人，对奇事很着迷的人，他来到教会，他来到主的家，他受洗了，他信了，可他寻求的不是基督，他寻求的是什么？是神迹。再下一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，你希望有神迹吗？希望不希望？如果你不祷告，不希望有神迹，永远不会有神迹出现在你生命当中，偶尔出现在你生命当中，那是上帝特别的恩典。如果你不想不渴望不希望上帝在你生命中做工，没有神迹发生。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是你的生命被改变，你的灵被改变。我这会儿看到这个西门，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，我们后面会讲到啊。所以我们渴望有神迹，但是神迹本身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迹只是一个记号，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。比方我这个手，你看到我的手好吗？你看到我的手好吗？你看到我的手，我现在指向哪儿？我指向这个喇叭，这扩音器。我说你们看，请你们看扩音器，扩音器是你们要当看的，可是你们不看这扩音器，你们看什么？你看我的手。我说看我的手，这手有点不好看，你看这个手。我说不要看我的手，你看那扩音器，你不要看我的手，你看那扩音器。可是人们不听啊。我说你们看这个后面的这个大的屏幕，你们看它，你不要看我的手，我的手只是指向那个屏幕。神迹是什么呢？神迹就是一个指向，告诉你上帝的国已经来临，基督已经在这儿，你们要看的是基督。这是基督徒来到教会的时候应当寻找的。可是我们刚刚新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多么渴望有神迹，我们寻求神迹。我还见到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到处跑参加一个神迹训练班，这个神迹训练班上教他怎么样的行神迹。如果神迹都能训练得出来，那还是神迹吗？那就是巫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我明白这个道理。作为一个牧师，我看到病人的时候，看到被疾病折磨的时候，被心灵疾病折磨的时候，被各种欲望折磨的时候，我的心很痛，真的很痛。我巴不得马上来释放他，我巴不得我伸手祷告，他们马上得到释放。可是上帝有的时候听，上帝有的时候没有听。你可以求神迹，但是神迹只是个记号，不要忘了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要看到寻求的是基督，那西门他寻找的就是神迹。那好多人来到教会就是全这个神迹，好多人听的是如痴如醉，觉得这么好，你忘了。腓力是有大有能力的人，他传讲基督，传神国的福音。如果教会中天天有神迹，你祷告，神把你所有的困难都解决，所有的疾病都医好，所有的问题统统消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？你记得啊，如果你所有的祷告上帝都听了，你所有求的上帝都给你了，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？你知道什么教会吗？大家想教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？教会就变成一群非常冷漠的人，没有怜悯心的人。为什么？你再也感受不到痛苦。所以上帝有的时候让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祷告，让你心存怜悯的心，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在黑暗当中需要人的怜悯。如果基督徒什么都祷告，什么都解决了，上帝有的时候真的是听我们祷告，你所求的上帝给你，但是上帝不是希望你只追求神迹，只求神迹而忘记了背后那位基督。那这儿的西门呢，大家想想看，西门为什么对神迹很痴迷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对神迹很痴迷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知道这个力量好处是大大的，他一旦有了这个能力，他可以号召所有的人，他有很多的经营，然后让人们顺从他，跟从他。当你一旦有了能力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上，这个能力会把人引向地狱。西门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他虽然受洗了，他虽然信了，可他心中所看到只是神迹，而不是背后那位基督。他不知道什么叫救恩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再看下面，这是基督当年在世上也讲的话。基督说啊，当时有很多人他行神迹，很多人跟着他。基督说信了他的名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用不着谁来见证人怎样。如果因着神迹来跟随耶稣的，那是第一步。如果你不寻求耶稣，迟早会像西门一样远离基督。因为神迹不可能带给你救恩，神迹不可能改变你的生命，神迹不可能让你进天堂，不可能的。我们可以为神迹祷告，为一直祷告，但是明白神迹只是个记号。所以第二点，当使徒们来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下面啊，当耶路撒冷他们听到的时候啊，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大有果效，然后就派人告诉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说，福音已经进入撒玛利亚了，也突破了种族的藩篱，福音开始进入撒玛利亚，很多人归主，你们快过来。那抹会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就拆派了两个使徒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约翰。他们去干嘛？他们去一个重大的目的，他们去目的干什么？是要认证，他们去了认证，记得哈，认证腓力传的福音是真的神的福音。第二，他要认证撒玛利亚人同样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，成为国度的子民。过去你们看不起他，你们讨厌他，觉得是局外人，觉得是看不是一种是二等公民。可是上帝爱他，圣灵同样降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使徒来到撒玛利亚，叫认证神的福音，认证圣灵的工作，认证这撒玛利亚人可以成为上帝国的子民，成为立约的子民。所以他来到了撒玛利亚，他来问他们一个问题：你们受圣灵没有？我今天问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个问题，等会下面我来问大家哈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啊。圣灵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自己的灵。当你信耶稣那一刻起，真正打开心门的时候，圣灵进到你的里头，就是上帝跟你产生连结，你跟永恒的生命、属灵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开始有了连结，跟他连接起来。就像一个电线断了，你的灯泡慢慢就失去它的功能， 当人跟上帝的关系断了，你的生命的功能慢慢衰残，你经历全世界，你的生命也没有终极的目的，也没有意义，只是几十年时间，你没有永生。就是上帝爱人，让你生命跟他连接起来，那叫永生。你跟上帝的生命连在一起，那叫永生。但圣灵是什么？圣灵就是告诉你，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跟上帝之间开始连接了。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节问大家的时候，那些人已经是受洗了，他问他们是一个问题：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有没有在你的里头？圣灵有没有记号在你的生命当中？你真的受圣灵了吗？所以他当使徒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说看到这种人信了受洗了，他没有受圣灵。请大家放到下面呢，他们已经信了而且又洗了，还没有受圣灵，于是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就降临在众人身上。这段经文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为什么讲，我爸爸那有耐心引起教会好多的混乱，好多的问题。这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也受过洗了，我也信耶稣了，福音班我也参加过了，我也决志过了，我祷告过了，王牧师给我施过洗的，我得救了。那好多人这么认为的啊，我也施过洗了。那洗过后还有一个受圣灵的洗，那是不是洗泥之后才受圣灵？那有人就说了，哎，你已经信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信了耶稣了，你已经信了吗？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有没有受圣灵啊？我这话一问的时候，你就紧张了。泰森，你受圣灵了没有啊？小东有没有受圣灵啊？这一问大家就很紧张了。为什么很紧张啊？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你受圣灵没有？你有没有受圣灵？受过圣灵的先举手。好多人还不举手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受圣灵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个问题在这儿。那有人告诉你啊，你既然没有受圣灵，来到我这儿来，我要按手，圣灵就降临在你身上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永远就讲水洗是不够的，你要受灵洗。所以第一步是水洗，第二步是灵洗。你只知道水洗，没有灵洗，所以你不是真基督徒。这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教导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很多这样的教导。好多弟兄姐妹说，你们教会只有水洗，没有灵洗，到我们教会来就有灵洗。你们水洗之后有灵洗，这叫 second blessing， 第二次祝福。它的依据在哪儿？依据就是这段经文。再往下面，我请弟兄姐妹记住一个真理：使徒行传是讲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大能，不是人的作为。十几个人在那个罗马大帝国残酷的迫害下，三百年迫害，不是三年了，三百年的迫害，教会在快速的传播，这是上帝的能力在里头，人做不到的。三百年残酷的迫害，但圣灵的能力在教会的里头。就第二章，圣灵大大的降临。当时那些人是什么人？亲爱弟兄姐妹，降临那些人是什么人？是犹太人，都是犹太人，本土的犹太人，从外地来过去的犹太人。所以第二章圣灵是降临在所有犹太人身上。外邦人呢？没有。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外邦人吗？没有，他们不可能进入圣殿的。所以到了第八章，福音开始传到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人能成为上帝的子民吗？上帝的家人可以成为福音吗？上帝的国有界限吗？上帝的国中 有种族吗？上帝的国中 有边界吗？啊，圣灵降临撒玛利亚人的身上，就是告诉你他们同样可以是上帝国的子民。所以这样的圣灵降临是个记号，撒玛利亚人同样可以成为立约的子民。这是圣灵在认证撒玛利亚人。到了第十九章第十章，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。第十章讲谁？讲哥利流。哥利流是罗马人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早就说，你们等待耶路撒冷，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你看看使徒行传就是这样，看到圣灵的工作一步一步一步从耶路撒冷向外扩展。圣灵在第二章降在犹太人身上，圣灵到第八章降在撒玛利亚身上，圣灵到第十章降在外邦人身上。圣灵就是这样向前开始在工作的。那有人说，你先受洗水洗，然后受灵洗，可是到第十章你发现呢，那这格林有人家的人，他们先受了圣灵，然后才受洗的。你不要忘记了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件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很重要的一个道理，下面我讲了这个之后大家明白了啊，原来是一个特殊的事件。 什么叫特殊事件？圣灵要认证撒玛利亚人也是恩约的子民。今天你不可能说我受了水洗马上必须要受一个灵洗，这问题在哪儿？问题很多人叫西门，他即使是受了洗他也没有得救啊，他的身上没有圣灵的工作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有人说我信主好多年，我里面很骨干，你没有真正的信。如果你真正的信，圣灵一定在你生命中工作。那有人说圣灵降临是不是可以感受到的？我刚刚休息的时候我祷告我读经，我觉得你就蛮喜乐的，那时候感受到一点，后来觉得什么喜乐都没有了。今天圣灵在我生命中的工作，圣灵临到我的身上，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，我能感受得到，我能体验得到吗？哎，你看看这个西门，西门看使徒们按手在撒玛利亚身上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，西门是看得见的，西门看到圣灵降在撒玛利亚人身上，这可以感受到的，可以体验到的，那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上的工作你可以感受得到吗？能不能感受到？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讲这个道的时候你心中可能 有压力了，我觉得我信了耶稣，我就休息，我就得救了，圣灵也在你身上的工作。那有人说感受到是什么呢？到底这个非这个西门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大家记得在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像风像火一样，人们感受到，人们看得到，是感受到和体验得到，这个圣灵像火一样临到，众人呢开始说方言，那个方言不是哇哇哇，不是这种方言，是什么方言？我突然会说走图的话，我突然会说泰国人的话，我突然会说德语，那当时圣灵就这样的一个降临，打破了人们日常观察的那种思维方式，觉得我必须要学什么我才明白，我不是，圣灵打破这个语言的界限，所以大家感受到圣灵的全能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可是到了第十章，圣灵降在哥林多全家人身上的时候，哎，他们马上就说方言了，全家人说方言，说方言是什么？一种语言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哎，他说说方言。那这一章呢什么也没讲，什么都没讲，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西门看得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好多人说啊，可能是西门看到了众门徒受圣灵之后他们开始说方言。好，这次说方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之前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方言啊，方言是一种你自己的语言讲不清，你的思维没办法理解的，好一种灵界的一种语言，可以跟上帝说说，它有可能是一种地方语言，可能是一种跟神之间一种话语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有这样的方言的经历啊，你在祷告的时候在家里面突然有一种方言的经历，哎，在祷告的深处的时候突然哇哇什么话说，这话你自己都听不懂，但是上帝给你一种恩赐，这没有什么，但是你不要在众人面前说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得很清楚，不要在众人面前，不要在教会里面说，自己跟神之间在说。如果真的要说，要有人替你翻，这个翻不是你非常好的，是你同时感动两个人，一个说一个翻。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章就说，岂都是说方言吗？在哪里一起跟我说，岂都是说方言吗？当你感受到圣灵同在的时候，感受圣灵大能在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方言，但是岂都是说方言吗？所以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，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，圣灵在你的身上，你可以感受到下面一段经文，在圣经里讲了很多次，告诉你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。我怕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迹象，你好像是信耶稣了，又好像受洗了，圣灵不在你的里头，你只是一个教徒而已 ，Church Member 当然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，但是问题是在基督的里头，你必须圣灵在你的里头。说使徒看到人受洗了，没有圣灵，他安守为他们祷告，圣灵降临他们生命当中。我们说圣灵在你的身上，在我的身上，但是圣灵怎么知道？这儿有句话说，我为这事做见证，这使徒讲的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有圣灵呢？你知道的，你真的知道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圣灵和你的心同在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上帝之间有一种 affection。你爱上帝，你听到上帝的时候好亲啊，你在跟他祷告的时候阿爸父啊，就是跟他这样一种 affection， 你们有一种爱，你知道基督在你中，知道圣灵在你，你知道就是阿爸父啊，你知道 那还有个什么呢？你有个顺服的心，我愿意遵守神的话语，我愿意随从圣灵，我不是支配圣灵，我顺从圣灵。这是在你身上有个明确的记号，当然你身上有果子，有圣灵的果子，你更清楚圣灵在你身上工作。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身上真有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。西门的问题在哪儿？西门他信了，他受洗了，可他的问题在哪儿呢？圣灵不在他的里头。他还有一句话说，他看到这个使徒安守在人身上圣灵降临，他用钱要买这个东西，买这个圣灵，很可怕吧。他然后他说一句话更妙了，他说给我有这样的能力 power， 以后呢我安守在谁的身上，谁呢就有圣灵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我可以操纵了，我可以操纵了。他不是顺从圣灵，他要支配圣灵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最后我们回到西门身上，西门知道自己的心吗？他不知道自己的心。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，人的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，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。很多人说我对自己太了解，难道你不了解你自己？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。到环境产生的时候，你的心慢慢在改变。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知道心里爱他，你觉得爱是真的，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我并不爱他，所以你对你自己并不了解太多。到环境发生的时候，你才慢慢心才显明出来。西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他的心，讲西门是讲我们的生命，讲我们的生命。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你不认识救恩，只是求神迹，不求基督，这是个大问题。你求圣灵的时候，只是求圣灵在你身上做工，可没有想到你顺从圣灵，这就是他生命的问题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？这个西门不知道自己的心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心，为什么？他已经习惯了，他习惯自己呼风唤雨，他已经习惯了受人尊重，他习惯了人家对他的称呼，人家说哇这个西门太伟大了，人家说他是西门，伟大的西门 ，A Great Simon， 你看圣经里这么说的，甚至有人说他是上帝的大能者，这样别人恭维他，他自己呢也洋洋得意，妄尊自大，自命不凡，就是你看我好伟大。弟兄姐妹，当人家在奉承你，在那个环境长大的时候，你的心灵不断的膨胀，不断的膨胀，不断的膨胀，你自己是谁我们都忘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看周围好多人，他为什么跟上帝隔绝？为什么不能认识上帝？他自小生活在这个环境的里头，被他环境完全的控制起来，别人都称赞他，别人都认为他了不起，别人都给他鼓掌，结果他的心变得越来越膨胀，越来越膨胀，他没有办法放下自己来倾听福音，聆听的福音。这种人太多了，这种人太多了。我自小上最好的学校，我拿到最好的工作，就他心不断地往上浮浮浮浮浮，最后被人家说哇太了不起了，我太了不起了，我怎么能放下自己呢？我放不下了。这是好多人为什么不能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，他太了不起了。那这个西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都被人家称赞，他是上帝的大能者，他是个伟大的西门，人人尊崇，人人爱戴的，他主动有 power 有能力，他讲话人家都听，这样的人还要耶稣吗？哦，他不要耶稣的，他要的是 power， 他要的是一种力量，他不需要耶稣的。今天这种人有没有？到处都有啊，到处都有，对不对？来到教会他听不进去了，可是他看到这种能力兴起的时候说，哎，我也信，我也受洗，我也信，可是他的心没有改变。你往下面再看下面，结果西门彼得使徒们讲过什么话？说西门，你与上帝的道无关，你的心不正，你不知道自己在苦胆之中。什么在苦胆之中啊？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对自己的心不正，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这个 power， 他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为什么需要？就我的本性来讲，我也希望有 power 啊，我需要 power， 你们大家就听我的了，全世界人都听我的了，我不缺少金，不缺少银，不缺少名，人人都渴望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真的成为他的捆绑，成为他的绳子，他摆脱不了。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不是说主啊我认罪我悔改我祷告我寻求耶稣，知道耶稣就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爱，是我的未来，他不是这么认为。他知道我需要这个全能，我需要这个权柄，需要这个 power， 我这样的撒玛利亚人重新来跟着我。他所追求的就成为他的捆绑，他在苦胆之中。什么在苦胆之中呢？大家吃过这个鱼的那个苦胆吗？那鱼的苦胆还不算太苦，对不对？什么是苦胆呢？他的心里面，他心不圣洁，在上帝心不正，因为他不是在认识上帝，他要权力，他心不正，他有别的目的来跟随耶稣的， 我们当时跟随主的人心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，但主慢慢调整了，慢慢调整，他越来越正，跟西门不一样，他心不正。为什么在苦胆之中他心灵魂里有毒？什么样有毒呢？他看到西门看到腓力行的这个神迹他行不出来，心中产生嫉妒了，他觉得我没有，别人都跟从他去了，不能跟从我，他心中开始有嫉妒。他看到使徒一伸手祷告圣灵就降下，哇，这个能力太大了，我要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他的里面充满着什么？嫉妒。今天好多人他的心思在苦胆之中，弟兄姐妹，他在苦胆之中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同学，你的自己，可能家人在苦胆之中。什么在苦胆？他里面很苦。什么很苦呢？西门呢得不到这种能力，他很苦，想得到的没有得到，心中很苦，得到的一把失去又苦，嫉妒带来愁苦，怨恨带来愁苦，个人的纷争带来愁苦，疾病不得医治带来愁苦，未来没有指望带来愁苦，生命没有盼望带来愁苦，就是好多人活在这愁苦当中，但是他意识不到，他意识不到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问题在这儿。当一个罪控制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意识不到自己在苦胆之中被罪捆绑，他追求的东西成为他的捆绑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跟随耶稣就是要得到这个能力。圣灵是来给人能力的，但圣灵给你能力不干嘛？让你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圣灵给你能力，让你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但西门有能力做什么？要被人家继续称为他是上帝的大能者，意思就是上帝本人的。你知道后来西门在早期教会的一个传说，说西门后来就成为一个异端的鼻祖，很多伟大的教父就说西门到后来都没有悔改，他一直走下去，他要接受人家的崇拜啊，他下不来了，被人摆到那个神坛之上，他下不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职位越高，你越是聪明，职位越高，去谦卑就是越难的，就是越难的。你什么都没有，讲谦卑比较容易，你什么都有，下不来了。西门就是这样的人。哎，他信了，他受洗了，他真的得救了吗？下一页，他希望他有这种能力，安守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有圣灵，他来支配圣灵。弟兄姐妹，这好可怕哦，很可怕。巫术就是巫术，跟神迹的区别在哪儿？巫术是希望控制别人，神迹是什么？我只是器皿，上帝透过我，透过这个卑微的器皿，让上帝的恩典领导别人。有的时候我为别人祷告，哎，他得到医治了；可有的时候为别人祷告，他没得到医治。那不是我有能力来控制的，那是上帝的能力。荣耀要归给神，不能归给哪个人。但西门呢，他希望有这个能力，被称为上帝的大能者，他要控制人，这很可怕。我问弟兄姐妹这个问题，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愿意敬拜一位可以被你控制的神吗？如果上帝人是人能控制的，那就是魔鬼，那不是上帝。上帝是绝对的主权，他在你生命当中有作为，他有圣灵要浇灌你，他要医治你，释放你，但是你知道你要顺服他，随从他的旨意，不能像西门这样心不正啊！再往下面一点，下面，哎，下面那个这一段话很好，我爸爸提醒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你可能是看不见的，这是英国的一个传道人讲的话，他说啊，鱼有的时候漂出水面，但是你不要愚蠢的认为他从此就不会回到水里面，鱼已经习惯在水中生活，他有时想会飞，但终究在水终究是他的家。你看到一个人已经习惯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，千万不要因为他突然一腰一跃啊，就认为他真的悔改了，也许是某种诱惑刺使他跳一下，或者一时刺激让他跃一下，但不久仍旧回到过去的最终。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好多人是不是这样的？对不对？看看信主的时候，哇，这简直不得了，很快回到过去的最终。他洗了，他信了，他受洗了，圣灵在他的里头没有工作。西门就是这样的人， 所以今天我讲这样的道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能明白啊，都能明白啊。西门就像这条鱼一样，他又回到他的罪中，因为罪在困着他，他需要耶稣基督来释放他。我们为什么要寻求基督？因为基督是真正的生命，神血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，不能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。拉撒路死了，对不对？他经历了神迹，他不死了。所以神迹是需要的，但是神迹不能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基督。我们不能支配圣灵，我们顺从圣灵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，圣灵在我们的教导我们、引导我们，我们顺从他的工作。第四个呢，我们需要认罪悔改。西门他不认罪，他不悔改，他相反是什么？他妄尊自大。就最后啊，如果一个教会的里头全是西门这样的人，这个教会就很可怜了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圣经把西门这个故事、这个悔改的经历、假悔改的经历放在这个第八章？教会刚刚成长的时候，充满圣灵大能的时候，他要给你这么一个人放在那儿，是告诉你真正跟随主的人不应该像西门这样。真正信主像什么呢？到第八章是告诉你另外一个人叫埃塞欧比亚太监，那是真正跟随主的人。所以到这个教会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寻求神迹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更要寻找耶稣基督，他才是生命本身。然后呢，我们寻求圣灵的浇灌和充满，但是要顺从圣灵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工作。你看，我们需要认罪悔改，而不是得到能力让我们妄尊自大。那这是上帝的道，求上帝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助攻。感谢主啊，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他，一起来向他认罪悔改，寻求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不在乎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有过什么样的家庭背景，有过什么样的经历，有过什么样的学养，是贫穷还是富裕，你都爱我们，因为你的爱像宇宙那么大，长阔高深，超越宇宙，你的爱无疆，大爱实在是无疆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只有你在我们生命中住王，改变我们的心，那是最大的神迹。最大的神迹是你道成肉身，从死里复活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你，愿这个教会每个人都来寻求你。我们渴望有神迹发生，我们渴望你的手触摸我们中间在苦胆中的人，释放我们，让我脱离一些黑暗的权势，让我脱离家庭的纷争，让我脱离生命的迷茫，让我们脱离生活无所事事。我们需要你医治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更需要你来医治我们里面的灵。主，我们也恳求你圣灵在我们里头的运行。主，让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，你重生了我们，你更新了我们，求你每天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经历到你，感受到你，每天与你同行，让你生命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得以彰显出来。主，你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，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圣洁的，什么是不洁的。只有你圣灵光照我们，才知道我们的心真的不正，才知道什么是捆绑，什么是苦胆。主啊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苦胆呢？那释放我们的捆绑呢？主，我们愿意悔罪来到你的面前。当我们生命开始枯干的时候，当我们生命开始内在没有平安的时候，让我们内在浮躁不定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悔改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生命中可能失去了什么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你医治的能力领导我们，让你的手来触摸我们，让我们生命被你流转。主啊，愿你的教会造成每个人都是蒙你所爱的人，让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也是救恩本身，让我们知道圣灵是你赐给我们极大极大的礼物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只有回转，我们才能苦胆当中被你释放出来。祝福你的子民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